相处是很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其实也结束了，当我要跟大家做个演练。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老师？他不需要取代家人的茶经啊，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面，他因为家人茶经本来就有一个进度嘛，你的进度完了以后，你要重新开始的时候，如果要考虑进来的话，那是半年。对，因为家人茶经通常大家查一卷书，查多少章，然后你本来就会要讨论说你接下来要干嘛。我不是很急着要把教材拿来取代什么。我们真正要的是先有一群人明白这个气氛，这个精神，所以最好是有一群人可以跟着我们有一个门徒小组，有一段时间，大家已经很习惯这个精神是什么。这个精神一旦学到的话，就是你手上拿什么武器都可能。其实传统的家庭茶经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家庭茶经大家忘记了这个精神，我们不太注意旁边的人，也没有一起成长的态度。其实这个一旦有了，是不是用这个教材不是百分之百。当然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教材跟这理念是最和谐的，所以我当然龙王卖血了。是这件事情我们正在评估，就是完全没有基督徒背景的人，不知道福音是什么的人，慕道有，这个不是慕道课程，所以自然慕道课程现在，但是我们想发展一个分享型的慕道课程，不是灌输型，分享型的慕道课程，还没有普化，还没出来。那可是初信造就的课程，就是。是信主了，可是没有真正基督徒的这个教义啊，怎么都没有进来，是不是就可以立刻用活成新的门徒？这个我们现在在评估，可能要几个月才有办法有好的答案，因为我们这个分享型的学习模式里面没有一个很强的老师，对不对？那传统我们觉得，如果是初信者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信仰很坚定、很清楚。免得baby 带领 baby， 瞎子带领瞎子，可能会一起落到坑里的这种害怕。当然，我觉得这是可以辩论的，因为主说只要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就有他要的中间。在中国家庭教会受到逼迫最可怕的时候，领袖都被拔掉了，家庭教会还是生存下来。上帝的确证明他在他百姓中工作，只是对于教会来说。真正第一次出现的人是不是就要用这种教材，这个问题我们在评估，我们可能要几个月以后才会有正式的答案。对，还在讲。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请说。当然不是很情愿告诉你我已经看到了困难。我先跟你说哈，我倒要跟你分享一些困难。不过我们已经有决心要投入资源在里面，我自己要把我的生命放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不是随便去推荐一个东西，我是决定我的生涯要绑在这里。所以呢，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啊，我们会成立一个技术资源，这是一种就是售后服务，就是一路上我们会去帮助愿意参与儿童保持联络的人去克服中间的困难。那中间有一些困难我知道了啊，第一个翻译是很大的困难，这个不是我们翻译的，然后原来翻译的人没有 relational观念，所以原来在翻译的人呢，没有特别理解欧格里博士的精神，可是材料就出版了，里面有很多东西，那个语法非常不适合讨论，讲话的时候感觉比较像讲道，那个气氛不对，所以 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自己带别人做门训小组，我们就会很勇敢的把一些问题认识一下，因为我们为了要达到原来是讨论的气氛。那如果你跟我保持联系，我就会给你一些建议，说什么问题我们后来怎么改。比如说我刚才已经告诉你说他每一课的时候他翻译的，他是每一课有四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他写说核心真理，对不对？我们就推荐说不要讲核心真理，讲中心思想。因为真理通常只是神的话，可是打开来都没有圣经，就是作者写的东西。他的意思是说这一课主要的精神核心思想也可以，可是核心真理这个词汇在国内来的传统听起来就是另外一个味道。所以我们需要有对于中国大陆的人的文字的感觉很好，帮助我们把所有这种会让人讨论的时候分神的东西给弄掉。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整理好了，我们回去跟出版社争取他们出修订版的时候能不能照我的建议把文字改掉。那这些是我们已经遇到的问题。我们另外还遇到第二个问题是教会有时候喜欢这种材料，可是没有办法贯彻他的精神，常常是上而下的节目化的。例如说生命一步步学生命记好，刘少平牧师跟我抱怨过哈，他说他在跟人家训练的时候说这个是要小组自学，然后他训练完了以后被他训练的人拿到教会开主日学哈，当做他的参考书自己教，所以教的人放弃了自学的理念，只是把他的东西拿来这样讲，可是这样就破坏他的原来的理念。他理念就是要形成三五个人自学的团体，可是拿到的人把他变成回到传统的这个课堂教室的模式，就违背他的初衷，对不对？然后有些教会呢使用材料的时候呢进度太快，例如使用欧格里推得太快，我们一直说登山一定要结伴进行，所以90分钟的时间万一走不完就走不完，就是一定要确定大家都能够跟上。可是有些人会把它编进他的初心造就班里面，那初心造就班里面一季三个月就是12课嘛，对不对？那12课的时候就是25课啊，怎么样就挑选然后再很快的跳过了，当成是一个课本这样来用。那这样用的话他原来初衷也被破坏了。那这个不是故意的，他们是善意的，可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要很清楚告诉使用者说请你慢下来，我们要重视经营一个彼此追求真理的关系，才能够真正你才会发现这本书设计的好处在哪。那另外还有一个困难我们发现的是它会改变教会的结构和阶层。例如说如果我是教会的主，如果我是主管，然后我跟两个部属有一个门徒训练的小组，可是里面要用透明分享的关系，对不对？结果我不好告诉你我对你有什么不满啊，你是我的部属，那你也不好告诉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因为你是我的上司，而我现在生命中最头号的问题就是你啊所以会产生一种因为原来如果把一个平行的关系的模式带进一个垂直的关系里面，会产生摩擦和碰撞。然后年轻的一代特别喜欢90后的年轻人，台湾艺人和中国大陆人，他们都是很爱分享，很透明，很痛恨伪装，很没有用这种什么虚伪的礼貌的词汇，然后就是很喜欢这种分享方式。所以我们在90后里面做就很容易，可是他们有种倾向是拿这个去论断他们的上一代，对不对？就是说啊，你们那个不是门训，我们这个才是，不需要这样，因为只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新的亮光，我们的确是在修正一些以前的错误，可是若非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一点。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做成革命的生产单位，就是要温柔，然后因为它的原来精神就是我们要建立真正信任的关系嘛，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一点，然后求神给我们智慧，操作的人要用这种智慧去寻找好的方式把这个推广出来。我相信哈，慢慢来会。 因为欧格里博士写一本书介绍的方法叫做 Transforming Discipleship Making Disciples Once at a Time， 一次一些人 要慢慢长出来，因为关系的建立就是这样，不是一个量产，是慢慢长出来，生命感染生命的精神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慢慢出来，然后你学会了，然后你再出去，但是那小组，那小组也是这样。我们 要防备一些人的野心，用我们读训练的时空去发展自己的下限啊，自己的领域啊，这些东西是我们不要的。所以这些问题都在欧格里博士的核心的领袖里面处理。好，有其他问题？是。
所以那里面在讲的就是这个，有可能就是听得出门来的，就有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你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讨论两人一分享，说今天我对这个人这个你不想法跟他，我说你从这边走的时候，然后看不出，哎呀，我也有的，所以这两个人马上就透明度马上就出来了。这个透明度老师是对的。所以那这个时候，这三个人如果说三个人这个气味相合的时候，就意味就走到那一个方面去了，以后没有其他人知道。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说，当然说你要活在这个书里面，你要说要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是也是对。但是呢，这个人这个，如果说他一个定了以后，可能在成了以后，
好，
最后就是一起离开，哦，一起来其他地方去的时候，这是
这个问题我替你重复一次啊，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三个人啊彼此对某件事情有埋怨，他们聚在一起。就助长他们这个彼此埋怨的这种，
不一定是助长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看法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得到一个纠正，或者就是得到越来越，就是说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
对，就是他们越来越，因为他们彼此支持彼此负面的看法，所以他们变得越来越难被纠正，对不对？好，所以变成形成负面的小团体，是不是形成负面小团体？有可能的，这个从三方面回答。第一方面，这个正印证了为什么我刚才说要慢慢做，就是 making disciples a few at a time。因为一开始的第一个小的那个小组就是很诚挚的在追求基督，后来他们分出去的时候，这个善的追求的气氛要这样子倍增出去，他才不会被忽悠。这正好说明为什么最好要有一个 leadership group 是先能够开始。然后第二个呢，如果是大家聚在一起会交换彼此负面的意见，你不要担心，你不推 discipleship 他们还是会交换彼此负面的意见。反而我们在他们彼此会交换负面的意见，一起骂教会的行政或者是牧者什么的时候，现在他还得读这个，这里面不会允许他，这里面不会允许他凭着血气走。那本来就有这个问题，我们是在这个环节里面，而且他要先过那个门徒之约那一关，因为一开始他要开始这个 program 的时候，他要意识到这个 program 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闲话家常的俱乐部，这是一个门徒训练，这是一个严肃的训练。那训练之后他会要倍增。那第三个回答这个问题的层面就是倍增的问题。如果一个内聚型的团体，他们交换了彼此负面的看法，然后强化负面的看法，他们就会死在这个看法里面，这个小组是不可能倍增的。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团体，是因为里面一直有圣灵的生命在分享过程中间活化了他们，所以他们渴望分享再带出去。如果是在一个负面只是在谩骂的关系里面，就是一小撮人在骂，而且这些负面的这些骂来骂去的东西骂久了哈，人比较极端，人也会越来越少，人也会开始骂彼此，你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同仇敌忾了，然后我们还有敌意，可是再过一阵子就发现跟你同仇敌忾的人也有别的问题。我们如果不是一起追求基督啊，我们在一起的合一很快就会慢慢的瓦解掉。 是因为我们可以一直克服我们的罪行，彼此扶持。可是话说回来哈，如果今天有一个成熟的人，明白这个培训的精神，在培训小组里面的话，他不要害怕这个小组里面听到一些很负面的东西，他要把这个当成是可以把神的道深入应用的机会。例如说，今天有三个人在小组的时候开始。责怪教会一个传道人，他做一件事情，然后三个人都开始举证，然后大家这边举了三十个例子，那边举三十个例子，然后整个画面都很清楚，这个人很败坏。不要害怕在小组里面会分享出这个，而是这样用这个机会，用充满怜悯的心回到神的真理里面说，是我们都很败坏，那既然我们三个人都在这边看到了，我们那么一直求神来帮助他，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看到负面的问题的时候一起学习去为彼此祷告，说主啊，我们里面很多埋怨，我们里面对他很多不满，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前面的精神，对不对？三个苦读的太太聚在一起骂他们的丈夫，可是他们可以互相祷告，为彼此的苦读祷告，求神救我们，这正是我们要的精神。
比如这个小组不增长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小组就应该增长？按照这个宇宙，
我回去想想这个问题。问题是说，如果一个小组不增长，不过我跟你说了，这个小组总共了不起25
号。对，就是这个意思。按照这个宇宙，
对对对，它的门徒制约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25个走完以后，其实不是欧哥里的错，也不是牧师们的错。对，但是教会遇到这一类的 wisdom issue， 就是一些很负面的小团体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替教会的牧者说他们该怎么做，大家一起祷告求神有智慧，当然用爱心说诚实话，一些不该有的事情要澄清。但是哈，我想把话题变大，如果一个教会开始学会发展很多的平信徒互相祷告透明的关系的话，教会整体来讲越健康，这种极端的负面的小群体的行为就会慢慢减少。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变得很孤立，然后很论断，然后很极端，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一个很孤立的状态。我如果今天教会整个教会是活的，大家彼此之间是可以谈的，这种越来越孤立越来越极端的状态的机会就会减少。所以时间线放长来看，我们越专注在委身于眺望平信徒互相扶持，我们越有机会让教会健康。所以遇到这种你刚才担心的这种事情的整体的机会就会降低。反过来，教会越是节目化、剧场化、活动化，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不能谈，那么就越容易出现这种利害团体，那这是我们不想要的。希望教会的体制可以改变，让这个问题可以减少。是，行，不知道这样能回答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
这个关系建立了，有时候就挺好，但是因为某一些事情呢，这个比如说就一下就往两边走了，就分开了，就增长了，是吧？但是至少你以前觉得自己和比如说和某一个人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接近的一个关系，但是因为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最后你就采取了不同的道路，是这样，是分开了，是增长，但是
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
是
分
道扬镳。我重复一下音量的问题啊，就是说，对，能够一建立关系很好，不过如果中途后来大家分了，大家拆伙了，这样很痛苦，对不对？
对。
我的这个 polemics 就是这个辩护的方式，跟刚才还打四弟兄问题一样。这种事情 ，it will happen anyway。你如果什么都不做，天天都要发生这种事情。反过来，正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很破碎的人际关系里面，很不稳定，很不容易信任， 教会彼此之间很疏离，对，这是我们的现况。正是因为我们要处理这个现况，所以我们决定要委身于一个彼此关怀的门徒生活关系，是因为我们要跟随耶稣。我既然要做基督徒，我就要跟着他；我既然要跟着他，我就要委身于我的肢体。那我就要付上代价，刻意的去建立门徒生活关系。那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也不能保证这关系一定会成功，也许中间会破裂。对，可是我的信心和我的斗志就是在此啊！正是因为要有这种人性的这种透露抗衡，所以我们才这么积极营的专注说，我们要一起祷告，我们要一起祷告。这个话讲出来很平凡，没有什么特别的。教会越乱，就有人爱主的说，我们不要吵架，我们要一起祷告，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现在我们非常预防性的，还没有吵架，我们就说我们要一起祷告，而且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要一起分享，还要一起学习。你越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你在担心的那个后来大家分裂了、吵架了、不愉快了，它发生的机会越小，而且一旦发生了，能够处理的资源越多。我们要在平常就做这件事情，等到冲突已经发生了，你再强说要和好的时候，听在两边的耳朵都不是真的。可是你平常就已经在建立了这种信任的关系、深入交往的关系，到了情况真的发生的时候，比较容易解决。像我跟莫比的牧师没有吵过架，一次都没有。如果有一天我跟他吵架，我相信我们要能够化解的机会非常高，你同意吧？
当然了，
因为我们平常已经这样了，已经这样了，所以慢慢明白到怎么互相尊重，怎么样为互相守望，而且我们一起在学习。我常常跟他坐下来讨论我博士班的功课，因为他现在没在念博士班，我念到什么，他跟我分享，我们一起，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模式。我们现在只是让他比较稍微更系统一点，然后呢？让很多人都学习这样子来过基督徒生活。那我希望这样子时间长久，教会体质健康，我们可以减少很多的争执。谢谢。还有其他问题吗？是，请说。这要开另外一条。他问你说，如果发生了冲突，怎么修？我们开另外一堂课，还有其他问题？是，家庭里可以这么做，可是稍微要，我们需要发展，我们现在内部在研发哈，以这个精神为中心，为家庭祭坛写教材。那首先我们需要方便，然后需要有人花时间。要做这件事情啊，就是要把所有家庭祭坛用的材料都给收集来，每一本一本的 critique 研究吸收，然后把家庭谘商辅导的一些重要精神拿出来啊，重新综合设计成这种模式，让家庭祭坛可以操作。理想上是一个家庭祭坛可以操作的教材，然后一旦做成功了，家庭的关系有了一种属于的深度。可以邀请其他的家庭进来，但是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很祷告。那请为这个，如果可以做出来，宗师跟我们提了，要做一个校园版的门徒训练，学生的，要做一个家庭的，要做一个办公室的，要做一个奉献委身要服侍的人，都要有不同的，因为要为一个建立深入教育的关系，在你设计问题跟轻重缓急之间都要有些调。那教材本身是死的嘛，所以要有人一直活着去编辑它。那当然今天在你选择使用的教材之前，已经听懂了我们今天跟昨天讲的信息的话，在没有教材的帮助下，就是圣经嘛，然后你就是用这种态度去使用圣经去查考，其实就是教材只是一种辅助，一艘船而已。对，没有教材还是可以操作，这个精神是一样的。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将来就发展很多的教材去适应我们的情境。 加权继承是非常困难的，绝大多数的加权继承是一种很律法主义、很形式、很勉强。我有次去探访一个家庭啊，他以前在纽约，先生很厉害，在那种投资银行里面做那种投资的那种策略小组、marketing 的小组啊，非常非常 intense 啊，然后一下子就两天不睡觉，然后被停这样，因为那个钱一下就是几百万美金的差别这样。对，然后他太太在家里带小孩，然后他们的婚姻关系非常的紧张。可是先生现在是事业高峰，非常紧张。然后太太的妈妈又生病，太太有点忧郁，然后先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教会呢跟他们说，你们要做家庭祭坛啊，你们要一起祷告，对不对？更糟，后来做事更糟。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给他们压力，说你们要去做家庭祭坛。懂我的意思吗？好像你们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你们没有做家庭祭坛，结果他们就去做了，然后做了那个太太也没想做，先生也没想做，但女儿那时候11岁也没想做，然后那个先生啊，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很干，他说我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就是那个东西反而暴露了这个婚姻里面很痛苦、很纠结那一块。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需要比较细腻的辅导，然后那个弟兄其实需要有人支持他，在那个刹那间他太太帮不了他，他太太呢在那刹那间先生帮不了他，所以教会真的要帮他，然后不是强迫他做家庭祭坛，是要先支持这个人。家庭祭坛必须是家里面的几个成员都有一定程度的健康可以维生才有办法，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实际上操作的时候有很多细腻的地方，还有所谓的智慧。这个话题离今天比较远了，我不知道该讲多少。谢谢。有没有其他问题？是。
对，这个是问题，我不是问你问题，我就是想就是像这个一个鼓励鼓掌，因为就是鼓励大家，这个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在一起嘛，这个心里的话，这个里的话。我总觉得，就是说你在跟其他人讲之前，必须要先跟你的队友讲。我觉得因为本身这个队友之间的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的时候，好多问题就是说彼此的这个交通不够，所以对队友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些问题，十个有九个都是因为这些。那么你因为队友不交通以后，你们像边上来了两个三四个在一起的时候，每个星期在一起。讲了越讲越痛，你的手力到了最后以后，你就更加不觉得你的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怎么个健康方面说，怎么能够 balance 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把这两三个人，把这个在教会里面来找对，代替把问题，把我心里的话，像你的这个压力，我的这个想法，我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告诉下人。我的意思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必须要跟你的对不对，要让你的对不对。如果说解决不了的
事，对，我明白。达士兄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建立透明的关系的分享小组，是不是开始前要先跟配偶取得谅解？
起码要知道。
对，这是一个 wisdom issue， 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原因是这样，这里面的矛盾在于啊，你就是因为有东西不能跟配偶谈，所以才需要跟别人谈。然后你现在在跟他说，哎，某某人，我有东西不能跟你谈，我想跟别人谈。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强大，但是夫妻彼此就是每个夫妻的组合情况不一样。如果夫妻本来就是可以每天都可以把很多事谈开，然后他现在在开始，就会一个新的人加入到这个互动关系里面，会对原来的婚姻产生压力或是需要调整。对，所以要防备第三者的问题，所以需要。所以我们第一个界限就是都是弟兄姐妹姐妹哈。
第三者可以是
另外一对夫妻里面，对。那这是一个 wisdom call， 就是你如果太小心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做。你如果不顾虑这一点的话，也可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可是。就是回到刚才辩论的，你不做的话，事情一样发生。 一般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复杂，比如说我跟我太太说，我从这一班开始，我跟两个弟兄，一个是这个人，一个是那个人，我们以后会每个礼拜找一个时间一起见面祷告分享，我们会查经。大部分的妻子不会反对这件事情。反过来姐妹说她要跟其他的姐妹一起分享读经祷告，大部分的丈夫不会也不需要反对这件事情。有些人会反对是因为害怕，可是让他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可是我个人不太觉得你在分享小组里面所分享的所有东西都必须一五一十的跟你的配偶要讲清楚。我这个问题人家很多年以前就问过我，然后我一直在想，想了很多年，我今天没有一个最后的答案，可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倾向的这样，就是我跟某某人在一个气氛底下分享到的深度，我是不是要100%告诉我的配偶，我这样会不会瞒着他？也不是，我得要告诉他说我们今天有谈，然后大概处理什么问题。不过我想如果你想知道他想说什么的话，我感觉你问他看他会不会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的。那中间会考验到是信任的问题，就是我的配偶能不能相信我，不是刻意的过滤和隐藏资讯。好，那如果因为我参与了一个门徒小组，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分享，然后会破坏我跟我配偶之间的信任，他就非常怀疑非常不信任的话，那我大概就先停掉这个小组了，我就停下来。反过来大部分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困难的话，这个通常会化解掉婚姻中很多很多的压力。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夫妻两个人都有很多担子，都期待对方扛起来，可是对方扛不起来，所以他有了自己的支持的团体以后，他每次谈完回来，你要容许他在外面讲你的坏话，然后他讲完坏话回来以后，他没有办法，他回来以后他看到你比较清楚，对不对？你看到他也比较轻松，然后你们反而可以更好的讲话。你不要太担心，如果我放我的太太出去有个小组，他会把我们家什么都出来。如果你担心这件事情，唯一的方法就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帝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教导，上帝要我做一个透明的人，因为我太太是跟人很亲切很好，就是如果你做她的朋友，你就是她的人，她对你好的不得了。你如果是她的敌人的话，也是她是爱的。可是呢，她会常常把我的事情跟她的朋友讲，我有一阵子很不舒服。我觉得我被拿到公众去评论，然后我会觉得你能不能不要那样讲。可是对他来说，其实他不是想讲我，他是想讲我怎么样在他身上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真正想讲的不是想讲我的坏话，他真正想讲的是他面对的这个男人造成他生命中不能消化的一些压力，他希望有人可以同情然后为他祷告，对不对？然后如果他跟我讲的话，因为我就是他的压力，我还为他这个压力祷告，显得非常的不，就是没有办法。我为什么不放手让他去分享？你知道，如果太太回去跟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妈妈回去讲她婚姻里面的事情，你做丈夫的听到这样的话，应该感谢主，他有出口，你让他讲。他讲的他会好，他会好很多。然后你为他祷告说，主啊，你保守。然后你也祷告为自己说，主啊，帮助我真的可以改变。然后你自己透明了，你自己越来越透明，人家拿出去讲的时候，跟你讲做弟兄有的智慧。我可以告诉你啊，我的太太乐恩跟你讲我的坏话都是真的。 以告诉你，如果你从乐恩身上听到对我的称赞，也全都是真的。怎么样？不错吧？不错吧？我们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种矛盾啊。做师母的要尽量维护做丈夫，因为是传道人，要维持一个圣洁、公义、超然的形象。对呀，得在。对不起，我不是说什么都讲。好像师母要委曲求全的，就是明明丈夫不是那样，是要守住他的面子，好让他的位置坐得稳，所以家才稳，所以丈夫才可以爱到你。这会造成一种扭曲，这会变成一种病态。传道人会活得比正常的人来得更扭曲、更辛苦，他的罪更没有办法处理，他的苦毒、他的骄傲、他的问题，就会深深牢牢的，因为从来没有被允许出来被处理。不健康，所以上帝调整我这件事情，我太太会告诉人家说，那个陆尊很骄傲。我跟你说，他讲的话是真的，是不是？可是如果他告诉你说陆尊会关心谁，也是真的，这很 fair 吧？有没有？神并没有呼召我的太太凡事保护我的尊严吧？神呼召我太太帮助我。不管是用哪种形式的方式，可是我要追求就是过一个透明的生活嘛。如果我是一个骄傲人，如果这是个问题，那我就是要谦卑嘛。如果我还没有谦卑下来，我就告诉人家说我是一个骄傲人，请你为我祷告，有没有？我就告诉你会苦读，请你为我祷告。我告诉你我有这些问题，我不丢脸的，为什么？因为你才认识我真相的一半的，在神的眼中，神看到我的败坏远超过你能够看到，远超过我自己能看到。然后我们活在人面前做基督的见证的勇气，就是因为耶稣是活着，他是真的，他是真正的善良、圣洁、公义、诚实，他救了我。我是一个瓦器，我是一个败坏的人，可是神救了我。这种勇气会让我在讲到服侍生活的时候更坚决、更果断。为什么？因为我不忙着在人面前修补我那个可笑的形象，所以反而更强壮、更能够抗压。是因为我勇于面对自己真正的光景，然后不要去担心你的孩子出去讲父母亲的坏话。我们很多孩子，你们在餐桌上讲。孩子们转到一转就转到我们的辅导的耳朵里面来。你觉得孩子这样不要乱说话？不是，你在家里不要乱说话。我们时间有点不够，我就先这样，好吧？我现在我要带大家祷告，祷告完以后，如果可以的话，请两位弟兄愿意到前面，就是到我们会先休息15分，请两位弟兄到前面。说你愿意和我一起走30分钟浓缩版的和神心意的领袖，我会跟你一起看第六课。我会下去拿两个课本来，我们站在你坐在这边拿三个椅子，拿个麦克风肩那边，我们成一台戏给天使和众人观看。那我们先一起来了。